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English, Arabic, Alsace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roatian, Czechoslovak,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rtuguese,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伟大的哲学家庄子月生于西元前370年，卒于西元前301年。他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及哲学家之一。庄子一书以他命名，里面包含了他的哲学思想。他的教理就是道家的无为，意思就是一切顺应自然。他推崇简单自然却能实现个人抱负的生活方式。他提倡以灵活与务实的方式来理解事物。今天将为您介绍庄子那篇第二章齐物论其中一段节录。
庄子那篇第二章齐物论下集。今且有言于此，不知道这些言论跟其他人的言论是相同的呢，还是不同的呢？相同的言论与不相同的言论，既然相互间都是言谈议论，就这个意义来说，不管其内容如何，也算是同类的了。尽管如此，还是让我试着解释这些话。宇宙万物有它的开始，同样有它未曾开始的源头，还有它未曾开始的混沌之初的起源。宇宙之初有过那样的有，也有个无，还有个未曾有过的无，同样也有个未曾存在的未曾有过的无。突然间生出了有和无，却不知道有和无谁是真的有，谁是真的无。现在我说了这些言论和看法，但却不知道我真的说过任何话，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天下没有什么比秋毫的末端更大，而泰山算是最小的。世上没有什么人比夭折的孩子更长寿，而彭祖则算是短命的。
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体，既然已经浑然为一体，还能够有什么议论和看法呢？既然已经称作一体，又怎么能够没有任何议论和看法？一语言为二，二如果再加上一个一，就成了三。以此类推，最精明的计算也不可能求得最后的数字。何况大家都是凡夫俗子，所以从无到有乃至推到三，又何况从存在的推演到已有的呢？不需如此推演下去，还是顺应万物就好。所谓真理， 从不曾有过界限，言论也不曾有过定准，只因固执己见，才有这样那样的区别。请让我谈谈那些界限和区别。有左，有右，有人伦，有义理，有分歧，有辩驳，有竞比，有相争，这就是所谓的八类。
天地四方，宇宙之外的事，圣人总是存而不论；宇宙之内的事，圣人虽然细加研究，却不随意评说。至于古代历史上善于治理社会的前代君王们的记载，圣人虽然有所评说，却不争辩。因此，虽有所区分，却也有不分别一体的；虽有所争辩，却也有不辩驳一致的。有人会问，这是为什么呢？圣人把事物都囊括于胸，容藏于己，而一般人则争辩不休，夸耀于外。所以说，大凡争辩，总因为有自己看不见的一面。
至高无上的真理是不必称扬的，最了不起的辩说是不必言语的，最具仁爱的人是不必向人表示仁爱的，最廉洁方正的人是不必表示谦让的，最勇敢的人是从不伤害他人的。真理完全表露于外，那就不算是真理。逞言四辩，总有言辞不达之处。人长而不成，廉轻而不信，大胆随处伤人，也就不能成为真正勇敢的人。这五种情况就好像执意求圆却几近成方一样，因此懂得停止于自己所不知晓的境遇，那就是绝顶的明智。谁能真正通晓不用言语的辩驳，不用称说的道理呢？假如有谁能够知道，这就是所说的自然生成的府库，无论注入多少东西，它都不会满盈；无论取出多少东西，它也不会枯竭，而且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出自哪里，这就叫做潜藏不露的光亮。
从前，尧曾向舜问道：“我想征伐宗、快、虚、敖三个小国，每当上朝理事，总是心绪不宁，这是什么原因呢？”舜回答说，
那三个小国的国君就像生存于蓬蒿艾草之中，你为何总是耿耿于怀，心神不宁呢？过去十个太阳一块而升起，万物都在阳光普照之下，何况你崇高的德行又远远超过了太阳的光亮呢？
聂缺问王明，你知道各种事物相互间总有共同的地方吗？王尼说，
我怎么知道呢？
聂缺又问，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吗？
我怎么知道呢？
聂缺接着又问，那么各种事物便都无法知道了吗？王尼回答，
我怎么知道呢？虽然这样，我还是试着来回答你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道不是不知道呢？你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道不是知道呢？我还是先问你这些问题。人们睡在潮湿的地方，腰部就会患病，甚至酿成半身不遂。泥鳅也会这样吗？人们高住在树上，就会心惊胆战，惶恐不安。猿猴也会这样吗？人、泥鳅、猿猴三者，究竟谁最懂得居所的标准呢？公猴把母猴当作配偶，麋喜欢与鹿交配，泥鳅则与鱼交尾。毛强和利基是人们称道的美人，可是鱼儿见了它们，深深潜入水底；鸟儿见了它们，高高飞向天空；麋鹿见了它们，快快跑向别处。人、鱼、鸟和麋鹿四者究竟谁才懂得天下真正的美貌呢？以我来看，人与义的端序，是与非的途径，都纷杂错乱。我怎么能知晓他们之间的分别？
聂缺说，你不了解利与害，道德修养高尚的智人难道也不知晓利与害吗？
王尼说，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智人实在是神妙不测啊。林泽焚烧也不能使他感到热，黄河汗水封冻了也不能使他感到冷，迅疾的雷霆劈山破岩，狂风翻江倒海也不能使他感到震惊。假如这样，便可驾驭云气，骑乘日月，在四海之外遨游。死和生对于他自身都没有变化，何况利与害这些微不足道的端序呢？
徐血子向常武子问道，我从孔夫子那里听到这样的谈论，圣人不从事琐细的事物，不追逐私利，不回避灾害，不喜好贪求，不因循成规，没说什么又好像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说，因而遨游于世俗之外。孔夫子认为这些都是轻率不当的言论，而我却认为是精妙之道的实践和体现。先生，你认为怎么样呢？
常武子说，这些话皇帝也会疑惑不解的，而孔丘怎么能够知晓呢？而且你也谋虑得太早， 就好像见到鸡蛋便想立即得到报晓的公鸡。我姑且说之，你也就姑且听之。要依傍日月，怀藏宇宙，跟万物吻合为一体，置各种混乱纷争于不顾，将卑贱与尊贵视为等同。人们总是一心忙于争辩是非，圣人却好像十分愚昧，无所觉察，历经世事变异与沉浮，自身却浑成一体，不为纷杂错意所困扰。万物全都是这样，而且因为这个缘故，相互蕴积与浑朴而又精纯的状态之中。
我怎么知道贪恋活在世上不是困惑呢？我又怎么知道厌恶死亡不是像年幼流落他乡而长大还不知归乡呢？丽姬是爱地封疆守土之人的女儿，晋国征伐丽戎时虏获了她，她当时哭得泪水浸透了衣襟。等她到晋国进入王宫，又后悔当初不该那么伤心的哭泣。我又怎么知道那些死去的人不会后悔当初的求生呢？
正当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睡梦中还会补问所做之梦的吉凶，醒来以后方知是在做梦。人在最为清醒的时候，方才知道自身也是一场大梦，而愚昧的人则自以为清醒，好像什么都知晓，什么都明了。君尊墓碑这种看法实在是浅薄鄙陋呀。孔丘和你都是在做梦，我说你们在做梦，其实我也在做梦，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若有朝一日遇上一位大圣人，悟出上述一番话的道理，这恐怕也是碰巧遇上的吧。
倘若我和你展开辩论，你胜了我，我没有胜你，那么你果真对，我果真错吗？我胜了你，你没有胜我，我果真对，你果真错吗？我们有谁是正确的，有谁是不正确的吗？我们两人都是正确的，或都是不正确的吗？我和你都无从知道。而世人原本也都承受着蒙昧与晦暗，我们又能让谁做出正确的裁定？让观点跟你相同的人来判定吗？既然看法跟你相同，怎么能做出公正的评判？让观点跟我相同的人来判定吗？既然看法跟我相同，怎么能做出公正的评判？让观点不同于我和你的人来判定吗？既然看法不同于我和你，又怎能做出公正的评判？让观点跟我和你都相同的人来判定吗？既然看法跟我和你都相同，怎能做出公正的评判？ 如此，既然我和你跟大家都无从知道这一点，那还要看别人的观点吗？
辩论中的不同言辞与不同的声音一样，相互对立，就像没有相互对立一样，都不能相互做出公正的评判，用自然的分际来调和它，用无尽的变化来顺应它，还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了此一生吧。什么叫调和自然的分际呢？对的也就像是不对的，正确的也就像是不正确的，对的假如真是对的，那么对的不同于不对的，这就不需去争辩。正确的假如真的是正确的，那么正确的不同于不正确的，这也不需去争辩。忘掉死生，忘掉是非，到达无穷无尽的境界。因此圣人总把自己寄托于无穷的境遇中。
影子之外的阴影问影子，先前你行走，现在又停下，以往你坐着，如今又站了起来，你怎么没有自己独立的操守呢？
影子回答说，我是有所依凭才这样的吗？我所依凭的东西又有所依凭才这样的吗？我所依凭的东西难道像蛇的复鳞和鸣蝉的翅膀吗？我怎么知道是什么缘故会这样？我又怎么知道是何缘故而不会这样？
过去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这只蝴蝶欣然自得地飞舞着，感到多么愉快和惬意啊！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周，突然间醒来，惊惶不定之间方知原来是我庄周，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呢？庄周与蝴蝶，那必定是有区别的，此谓万物间的变化。
感谢您收看无上师电视台今天的师徒之间节目，请继续收看地球我们可爱的家，焦点新闻后马上为您播出。愿上帝指引您迈向光亮、智慧与和平。 We thank you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Please stay tuned for Planet Earth, our loving home. Up next, the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Providence guide you in light, wisdom, and peace.